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最近这段时间啊，有很多海外的留学生都希望能够返回澳大利亚继续他们在大学里面的这个课程，但是目前为止呢，我们也看到澳大利亚的大学基本上都是在提供网课，而且网上教学之外呢，很多人都不会回到校园里面。就目前网上的这个教学，你们学校究竟做了多久？有什么样的难度是你们觉得特别明显的呢？
其实我们学校从很早开始就已经准备要改成网上上课，就是大概三月中吧，我们就已经收到通知，就是说所有的老师们都要准备把课程改成线上的课程这样子。也就是说在这个state government 宣布lockdown 以前呢，学校就已经开始做准备了。那最大的难度的话，其实因为我们学校很多老师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曾经有过这个网络教学或者是远距教学的经验，所以其实在安排课程上面呢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最大的难度就是说你要怎么样能够让学生有参与感，还有有机会，每一个学生都有平等的机会可以参与到这个课程里面，其实这是最困难的。就比如说吧，很多学生他家里的网络速度可能不够快，对吧？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跟他进行这个即时线上的教学，或者是甚至如果你的教学是录影或录音的话，如果这个档案的档案太大的话，可能学生也没有办法就是 download 下来来收听或收看。所以就是说很多细节的部分就不只是教学内容上的问题，而是说你怎么样把你这个相同水平或者是相同品质的教学内容能够顺利的传达到学生那边，而且也能够让学生能够有参与感，这一点是我觉得是最困难的。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了解，就是说一般在课堂上面其实老师跟学生之间会有很多的互动嘛，比如说学生可以随时的问问题啊这些的。那转成线上教学的话，除非就是说你是即时的线上教学，要不然的话这个部分就是会比较的困难，就是说少了非常多互动的机会。然后以老师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其实也很难理解或者是很难去评估学生吸收的状况，因为平常在课堂上你可以看见学生他对哪一段内容特别的有反应，或者是特别有兴趣啊，或者是哪一段内容他们可能觉得比较无聊。那这些反应这些互动在线上教学我们是没有办法得知的，所以就是说对老师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具挑战的地方。
按照你目前介绍这个情况，学生和老师对于网上教学的这种形式会感到满意吗？
我想大部分的学生呢，还有大部分老师其实都还是比较偏向于可以就是面对面的教学，课堂教学。毕竟就像我之前说的网络教学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困难哦。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就是说课堂上的学习它其实不只是学生从老师这里学习，其实学生也可以从其他同学那里得到很多知识啊，还有很多很多读书的技巧啊或什么的。所以呢一旦少了这个课堂的学习，其实因为学生跟学生之间就很难有互动嘛，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也是并不是非常喜欢或者是非常偏好这个线上教学的。那另外还有就是我有一些学生他们是国际学生，那对国际学生来讲呢，其实他们非常向往的就是说在澳大利亚这样子一个地方，一个很不一样的跟他们本国 比起来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学习的环境，一个学习的经验。但是一旦改成了这个网络教学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其实损失了非常非常多上课的乐趣啊，还有上课的动力。所以我是有蛮多就是国际学生跟我们说，就是他们觉得很可惜啊，特别是有一些学生他是第一学期第一年刚到澳大利亚才刚开学就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也很为他们感到可惜，但是也没有办法。
在即将结束的这个学期当中呢，基本上已经完全都改成网络教学了。那澳大利亚这个政府，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其实都做出了这个相关的决定。就目前从你的那个情况来看的话，学校还会继续推行这种网课吗？会不会在下个学期就把校园开放了呢？
我想目前来说，各大学应该都是决定，就是下一个学期，至少下一个学期还是维持网络教学的，至少就是以这个我们学校 James Cook University 来说，这件事情是大致上是已经确定的。因为其实这个疫情会怎么发展大家也都不知道嘛，对吧？然后很多说法就是说等到冬季，特别是八月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个 second wave， 那学校基本上就是要为这样子的情形提前做准备。所以我们是已经被告知，就是说下一个学期也是要做好就是线上教学的准备。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次的新冠疫情是不是导致大学学校的财务状况受到了特别大的打击？你们学校的这个院系有什么具体的影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据我所知，就是 Queensland最大的一个 regional 区域型的大学 CQU 呢，他们是已经voluntary redundant 已经好几百个员工了。我想每一个大学多多少少都是有碰到这样子的状况，具体我们学校受到多少的影响这点我并不是太清楚，但是呢我知道就是说现在整个高等教育产业呢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然后这个现在 federal government 的所有的这些补贴，对于这个 COVID-19 的一些补贴措施呢，是完全没有考虑到高等教育产业这一块的，所以这方面也是挺糟糕的。然后我觉得也是政府没有妥善处理，没有妥善思考的一个环节。
如果像你所说的，大学的财务状况遭受了这么重大的打击的话，学校在财务上的节流措施有没有一些呢？目前看来开源可能是够呛了。
我们要知道就是教育吧，特别是这个 education 还有这个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呢，它其实占这个澳洲的这个GDP 比例是非常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排第三或排第四。那么这么重要的一个产业呢，但是政府居然没有在任何的一个补贴或者是一个抢救措施里面有考量到，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那么也是因为这样呢，所以很多大学就像你说的，是不是开始需要有一些开源节流的方法？那其实我想以大学的高层来说呢，他们觉得可能最立竿见影的就是裁员吧，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下下策。因为你一旦裁员呢，你就没有办法支撑足够的课程，没有办法吸收更多的学生，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恶性循环。而且我们要知道就是说现在在这个大学产业里面呢，我想80%-90%的教师哦，不管是不管是 permanent 的或是 casual，大概80%-90%的教师都是 overburden 的，就是说我们一般的 workload 其实工作量其实是非常大，就是大家看起来觉得哎呀我们好像只要教教书啊什么的就有薪水可以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说教学以外呢，还有研究工作，还有行政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繁重的。那很多大学包括我们大学呢在 今年这个学期或甚至更早以前呢就已经开始裁员，或者是说不招新的教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就以我们系上来说吧，我们系刚好今年有五个教师离开了，那么本来就是至少我们要招四个老师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 COVID-19 的关系呢，所以就停招了嘛，就是我们这个缺就是预缺不补。但是你说预缺不补的话，那么本来这五位老师教的课是谁要来教呢？当然有一些课你可能可以找其他的同事来替代，那么就会增加其他同事的负担，对吧？那或者是就干脆把这门课裁掉了、砍掉了。那么这其实就是严重的影响到学生的学习经验，我觉得。然后对学生其实也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以裁员或者是停止招收新的教员呢，从这个方面来着手的话，其实是非常不智的。学校最重要的资源其实就是老师们嘛，其实就是员工。我觉得应该这一块其实是要最，就是最需要保护的，而不应该以这个疫情为由，然后进行裁员。那么我觉得学校其实有很多其他的方面是可以来裁员节流的。那我知道很多的大学呢，其实都有非常多，都有一些新的大楼的建设啊，或一些新的设备的建设。那么在我们可以期望就是说在短期之内学生人数下降的状况之下，其实我们是不是并不需要这么多的大楼，新的大楼，然后或者是新的实验室等等的。我觉得这些就是非常耗费巨额的这些建设呢，其实是可以暂缓的。然后我相信这些建设项目暂缓并不会非常影响到整个大学运作。但是如果你一旦就是说进行大规模的裁员的话，那么这个对大学对学生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在这么严峻和艰困的情况下，在未来你会有什么自己的办法来适应可能会变成新常态的这样一种新的教学挑战吗？
其实我们非常多的老师呢，大家都在讨论就是说之后要怎么样改进，或者是怎么样增强学生的这个学习经验。我想就是不一样的学科其实有不一样的做法。那么像我本身是就是带一些环境啊，或者是环境发展啊，还有这些地理方面的学科。那对我来说呢，其实对我们的学科来说，其实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一些亲身的体验，或者是一些田野的实察等等。那么这个部分其实如果是透过网络上的教学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达到的。所以呢可能这个时候也许吧，以后我们会就是借用一些比较高科技的方法，让学生能够有一些就是置身实境的一些这些体验，这样子的方法，让学生能够亲身的体验一些网络以外的学习经验。但是这些可能都还需要慢慢的摸索，还有也就是说我们在实行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学生给我们一些意见。所以短期之内呢可能还不能说有一些什么具体的方法吧。但是就我所知，就是很多老师们呢都在思考这个相关的问题。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